大家好，我是银河音乐学院的创始人吴老师。
大家听到我们又把吴老师请回来了，主要是因为上一次聊那个音乐教育的事情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嘛。
对，
而且吴老师又自己创办了银河音乐学院，所以说肯定还有很多其他关于创业方面的故事，
是的，
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非常荣幸。
肯定大家一般来讲大家最先问的就是为什么要开始这个学校嘛。因为我们知道吴老师以前其实是有自己的全职工作的，是在一家华人媒体做
主播。
做主播。
你是跟我同行对，以前是做什么具体？
以前也是做媒体。做具体就是做节目策划，然后去采访，也是采访，然后后期剪辑都是。对，都要做的。
哇，那就是跟我们一样的，就是专业版的我们的工作。对，那后来是为什么会想到做音乐学校呢？
因为当时也是机缘巧合，当时跟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正好是音乐专业毕业的。他毕业了之后呢，由于前几次找工作都不是很顺利，然后之后呢，他就觉得我们俩特别有缘分。然后一起做一件事情会特别有意义。所以当时也是想开拓一下，就是看看自己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毕竟做一份全职工作，如果是一直做下去的话，就感觉没有那么的人生没有那么精彩。
那您朋友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呢？
他是 Berkeley 音乐学校在波士顿的那一家，然后他是做music production，
okay，
叫做
音乐制作，
对，音乐制作专业的。但是他的 first instrument 就是第一乐器，还是钢琴。
所以他也是
很专业的。
对，所以他也是钢琴专业出身。
那你们当时开这个音乐学校是主要就是针对钢琴，还是说什么都教？
一开始主要是钢琴，应该是因为我们俩都教钢琴，所以我们就是也没有请其他的老师。但是后来他的一些同学，对，也加入了，就是说也是想搬来洛杉矶来生活，觉得这边阳光好，适合生活，所以很多专业其他专业的同学也都搬过来，所以大家也是在一起做。
那肯定就是你们除了都会弹钢琴这一个共同点之外，应该还有别的一些特点吧？那要不然我也会弹琴，那我也拉你，是我们俩做过学校的。
对，但是我们俩就是也算志同道合。他是行动力比较强的。一种人，就是我是策划能力比较强，所以我们俩配合的挺好的。就是说我如果有一个想法，他就马上要去实现。
这样的配合就是
对，
特别特别厉害。那因为你们俩都是学，其实主业还是跟音乐相关嘛。那你们为了创办一个公司，肯定还有很多别的，比如说你去怎么申请一个公司，
对，
再包括找场地宣传，都是你们俩自己吗？
是，都是我们俩自己，就是我们在网上搜一些，刚开始是搜一些地方，搜到之后就联系 agent， 联系你的
中介，
对，去看场地呀，看琴房啊什么的，之后还要找到会计师，我们就是找会计师，去注册公司，反正就是一步一步的，反正虽然是很困难，但是都是有迹可循的，就是感觉还是可以做的。
那比如说宣传怎么办呢？因为这个还是挺偏商科类的事情。
对，最开始的宣传我们是请朋友帮我们设计了一些 flyer，
传单
、对，然后设计名片，这些都是找朋友做的。然后还有做那种易拉宝，国内很火的那种易拉宝。但在这一边做所有的纸制品都很贵，
对，
超级贵。
哎，其实有一个你们还是在这边做的是吧？
对，
其实可以在淘宝做，
是吧？但是我们当时不知道。
也是创业的一个经验吗？
怎么这么贵？对啊，这个做宣传单怎么能贵到这种程度？当时就是很不可思议。
那当时会不会说，因为你们俩是中国人嘛，然后讲中文比较多，而一看面孔就是亚洲人面孔，
对，
会不会说来的学生都是中国人比较多，可能美国人都不愿意来那样？
还好，因为一开始呢，我们是在 Arcadia Mall 里面，就是在那个商场里面，它那个商场里面正好有一台琴，然后我们俩逛商场的时候就看见了， 然后我们就去跟那个商场的经理去谈，说你们这个琴放着也是放着，
嗯，
对吧？我们帮你们就是制造一些
气氛，
气氛。对，他说，然后他说太好了，我们正需要这个钢琴演奏家来弹这个琴，
嗯，
然后这样我们就设定一个时间，每周末我们就去帮他们弹琴。然后，但是在那个商场里面，其实各种面孔都有的，
嗯，
有美国人呢，墨西哥人、亚裔都有，所以刚开始咨询的人来说，什么人种都有的。
所以你们最开始做宣传也没有想说要针对哪一个人群，就是 OK。
但是大家一看中英文对照的这种、
嗯、
这种宣传单，肯定是中国人开的。
嗯
嗯，对。
那你比如现在到现在已经办了5年了嘛，学校、
嗯、
到现在为止还是中国人偏多吗？
对，中国人多，而且中国人，尤其是钢琴、小提琴这两个专业，
嗯，
中国的家长比较能坚持。
哦，是因为家长能坚持。
对对对，所以所以比较多。
对、
哦、
呀，
如果是架子鼓、
嗯、
这种比较好玩的乐器，
嗯，
其实美国人还是有的，嗯，墨西哥人也有的，对。
Okay.
因为这也不只是孩子要坚持，家长要坚持来送哈，每个星期至少要送一次到两
次，
是吗？
对对对，嗯，一两次。嗯、
因为我本来想说看到老师是亚洲人面孔嘛、
嗯、
然后可能一开始是你的优势，因为很多中国家长他觉得我想要跟老师很好的沟通、
嗯、
所以如果你是个讲中文的人，我会比较方便跟你沟通。
对， 对，
这样一开始是你的优势，能很多中国学生过来、
嗯、
但是也可能就会一直持续这种，就是一直都是中国的小孩比较多、
嗯、
但是你毕竟人在美国，我觉得总数上怎么来说讲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会更多嘛？
对，
你可能会成为你现在发展的一个瓶颈吧。
嗯，
对，
嗯、
就是从以前的优势变为现在的劣势。
是，
你会觉得是这样，或者说有什么方法能够改进一下吗？
对，因为现在我们这两个学校都是在华人区。
嗯，
哦，有分校。
对对对，现在这两个，一个 Walnut， 一个是 Arcadia，、
嗯、
这两个地方都是在华人比较多的地方。
嗯，
所以如果以后我们再扩大再开的话，如果我们要开到美国人比较多的地方，可能我们会相对的，比如说公司的前台啊、
嗯、
和老师啊，都会换成美国面孔。
Okay. 或者是讲英文可以就
对对对 对， 对，其实这两个这边老师都讲英文，我们不会找就是只讲中文的老师。
okay.
对，太
我前台也很重要。
对，前台也很重要。对，前台负责就是家长会进来第一印象就是公司的前台。
嗯
嗯，对，他的语言表达什么都是很重要的。
嗯，那你当时办这个学校的时候，你不是还做另一份工作吗？
嗯，
那你是自从开办了这个学校以后就把工作辞掉了吗？还是先 part time？
嗯，
部分
没有，对，先 part time。也就是说，我的那个全职工作是周一到周五，然后
哇，那很辛苦啊。
周六周日我就在学校里面上课。对，
那
因为当时没有孩子嘛。
哦，
没有小孩，就是生活比较休闲。
那是怎么去，你想你当时办就是执照也好什么，一般都是星期一到星期五政府才开门嘛、
嗯、
那你怎么去协调你的这个之前的这个工作和就是去办这些处理这些文件事情的这个时间呢？
有一部分时间是可以请假嘛。对呀、啊、请假或者是上班比较早，然后下班也比较早，因为我们是自己做节目嘛、
嗯、
所以你可以早点去、
嗯、
然后你就早点下班，下班之后就开始做你自己的这些事儿。
哦 ，OK， 所以之前那个工作也还挺flexible 的，很灵活哈。
还可以，对，
okay.
还可以，也不是说特别固定，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要去，比如说我们做一个节目是拍马场的节目，然后可能4-5点就要上班了。因为马醒了，他、
哦、
要拍马的一天、
嗯，
然后从4-5点就开始上班了，那可能下午2-3点，
马就困了，
对，还是睡午觉吧，我们就可以下班了。
嗯，那其实你相当于过了一段那种现在非常流行的叫什么，英文可能叫 slash style。中文好像翻译成斜杠青年吧、
嗯、
意思就是说你
身兼
数职不同的身份嘛、
嗯、
对吧，
对，
你又是全职的媒体工作人、
嗯、
又是兼职的那个音乐老师、
嗯、
学校创办人。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什么时候决定你把其中的某一项作为你的全职，就比如你把你的兼职作为你的全职、
嗯、
是等到这个学校开始盈利了，还是说有某一个契机让你做了这样一个转换？
因为这个学校大概是开了能有半年左右，然后就学生也慢慢多了嘛，多了之后呢，有一次我就回国，回国度假，度假回来之后我就想说我已经可以 ready 了，我就可以准备好了，就是说我可以放弃之前的那一份工作，然后去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学校的发展，对，发展上来。所以这个时候那应该是2014年的 summer， 2014年的夏天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做全职了。
度假发生了什么？
度假倒是也没发生什么，就是可能给自己一段时间去思考。就是这种生活状态应该不会持续太久。因为知道自己不会持续太久，所以想说那什么时候开始才可以就是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呢？那可能就是这个时候。
okay.
对，
那后来就是在你做全职以后，那还有没有什么让你遇见的困难的事情啊？还是说就是基本都已经稳定了？
困难就是在不断的去招生。就是你要想尽一切办法去招生去宣传，我们曾经还就是去广场里面发传单，发传单发名片，给车里面夹那个小广告，对，都做过，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其实作用都不大。
作用最大的宣传方式是什么？
作用最大的还是你要把网站做得更好，然后去在网上做一些东西。
是，还有就是说是不是家长推荐也很重要，就是你把前几个孩子就是教得很好，
对，
他自然而然家长就会帮你推荐
了。是的，你像我们窝纳那边是去年开的，去年开的分校，然后刚开始也是没有什么学生，之后自从有了一两个钢琴学生之后，他们把窝纳就是小学 elementary school 那一整个班的学生基本上都带过来了。
这个好厉害。
对，就是老师很重要，老师很重要。
就是刚刚也提到说网站嘛，这个也是你和你的那个朋友一块做的吗？因为你们俩是学音乐的。
对，他做的比较多。他在网上就是找如何 DIY 这个
网页
，对，
我感觉我们这些软件工程师以后马上就没有工作了。
反正就是设计的是越来越人性化了，越来越简单，让普通人也可以去做自己的网站，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关键就是你要愿意去学，因为很多人创业的时候会说哎呀，比如说我是学音乐的，我就负责我要去教学生跟音乐相关的，如果跟这个无关的事情，他就觉得好难啊，要么就是不行，我做不了，就是我得花钱请一个专业的人来做。
对。
可是一开始你有可能没有那么多的钱就用在所有的事情上面，
是，
就会然后就打退堂鼓了。
但你这也算一种很有趣的经历，就是在创业当中自己还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是，对，真的创业会学习很多东西。
当时有想过吗？万一要是学校最后没有学生来了，失败了怎么办？
如果失败了的话，就当做一个经历，
然后再回去，
对，再去做别的。其实就是在经历不断的各种事情，就是在经历之后你会收获很多。如果就算是失败了，但是你的收获还是很大的。
我觉得创业的话就是一定有一个下定的决心，然后有这个就是
冲动
才能
不能想太多。
对。
你知道以前我妈跟我说结婚其实就是一个冲动，不能想太多。
生孩子也是一个冲动。
生孩子也是一个冲动是吗？
所以您现在是有小孩是吗？
对，我们家宝宝是1岁半了。
一岁半，那有没有在就是怀孕期间或者生宝宝时候遇见什么困难？因为两边都时间上要充沛好吗？
对，因为我当时也没有计划嘛，但是我是10月份要生孩子，但10月份其实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旺季。对，就是说学校的学生都回来上课了，然后这会儿会有很多学生报名，但是我去生孩子了。就是学校里虽然是当时安排了老师在管理，但是就当时的管理情况来说，可以说当时是一个就是困境。
是为什么？有什么事情发生？
对，因为当时的这个老师呢，等于说是他把我们很多学生带走了。
带走，就是他自己单独去做去了，是吗？
对，
为什么呀？
因为他可能是之前觉得有一些事情，他可能是没有有误会啊，或者是他自己心里面有一些不舒服的事情，然后呢，他并没有说，以这种形式去报复学校也好，就是怎么说也好，反正他当时是在这段期间呢，就是跟我们很多学生说，老师不在这里教了，但是老师可以去你们家里教啊，或者是你可以来我们家里教啊，这样就是有很多学生跟这个老师关系比较好的，就跟他去出去了，就不在我们学校了。但是这个事情呢，也有就是跟我关系比较好的这个家长啊，就告诉我了。当时因为我在坐月子嘛，就是心情也很不好。
那怎么去调整这个心理呢？
对，就是等于说我坐完月子，一个月整的时候，就是下一个月的第一天我就回来了。回来之后我就开始重新清理学校的这些事情。对，
那您当时朋友没有说看一下之类的？
哦，那个时候他已经离开了。
哦，他已经离开了。
对，
是不是那时候等于说公司的内外全部都是你一个人担当呀？
对，那时候还，但是我先生帮了我很多。
嗯，
对。
那我们一个个说，因为就是太多不好的事儿发生在一块儿。先说那个带走学生的那个老师，他具体是为什么要离职呢？
那个老师之前呢回国了一段时间去度假，他度假的期间呢，我们就有其他老师给他代课，然后他度假一个月回来之后，发现他的学生有一两个学生吧，就是更喜欢代课老师，就是代课老师可能是教学方法更适合这样的学生，就是这个学生家长呢就跟我反映说，我们可以换老师吗？我们可以换那个以后就跟这个代课老师学吗？我说可以呀，我说这个我们作为学校是不阻止的，就是说我们也没有权利说你非要跟这个老师学，所以这对于我觉得对于老师之间来讲也是一种良性循环，就是说你要反思你的教学里面有哪一些东西是要改进的，对，所以说，但是这个老师呢，他可能心里就觉得我为什么没有替他说话，为什么没有帮他留住这个学生，所以他，但是他当时也没有跟我说。也没有反应，之后呢他就是跟我说他的那个乐团太忙了，他参加一个乐团，然后他乐团经常要排练什么，太忙了，可能没有时间在这边教课了啊。但是当时我特别信任他，我给了他很多学生，所以他等于说是我们学校一个非常重要的老师，所以他就以这种方式呢就对对，这对于在我们当时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打击，因为我刚刚身体上还没有恢复好，
对，
就是说心理上
又受到了创伤，
对，心理上又受到创伤，所以那段时间其实也挺难受的，说为什么我这么信任一个人，对他会这样对我，后来对我会在就是完善老师的聘请制度上面会有更多的、这个、
改进
。
OK， 我觉得这个其实孩子换老师其实很普遍，因为。并不是每个老师的教学都适合每一个孩子，孩子的性格也不一样，老师也不一样。
但是你作为一个学校的管理者，你面对的问题就是你怎么把这个事情解释给一个老师先，因为其实作为他的角度是相当于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失，
对
吧？因为他肯定是按学生的人数来获取报酬嘛。
对，
那你就是从一个管理者的角度怎么去说这件事情？而且像学音乐的人。就是可能比较
骨子里面都是比较骄傲的，
对，就有一种自信在里面，
对对对
对,
对，
就像比如说，科技公司所有的工程师，因为也是有一种非常，自信
的骄傲，
对，就觉得自己肯定是很聪明，自己是很正确的。那音乐艺术家也有一种自己的清高在里边，
是音乐艺术家其实更清高的，
对对，那你怎么能够？跟他们讲，你如果是跟一个，比如说我的学生换到你这儿来了，你跟他讲说啊，因为你的某一方面跟他很合，那他很容易接受，因为你在说他好话。可问题是你要跟另外一个人怎么说呢？这件事情。
其实这件事情大部分老师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也会有其他老师的学生，我觉得不合适的，然后我直接安排给他。
就相当于一种
对
交换，
对，是，对，我会说，这个学生可能那个他更喜欢另外一个老师，然后但是你不要着急，我说，哎呀，我们还有新学生给你填上这个位置，你要稍等等几周之后呢，有新学生我就会给你这种，
所以你后面就会更多的给反馈给那些 啊，学生走了的老师，
对，会有一些补偿，补偿性的。
哎、嗯，这也是创业当中一点点磨练出来，
嗯、
然后一点点完善的嘛。
对
对
对。
那在这段时间，就是有没有说，跟家长这方面有没有说让你受到阻碍或者困难的一些问题啊？
嗯，跟家长的阻碍其实是有的，因为有的家长呢，他不理解老师你为什么。这个曲子已经弹了两三周了，
嗯、
啊，然后这个孩子也特别不喜欢自己，就是态度上就每个家长不一样嘛，
嗯，
但是当时他特别生气，他说老师你们这个钱也太好赚了吧，
哦，就家长不理解，
对，不理解，嗯，这个曲子弹了这么长时间了还不过，然后我说但是他弹的并不好啊，我说如果这样过的话，等于说我是在。糊弄这个学生 对吧就作为老师来讲我也不能让他就这样过去了，
对，
我要对他负责任呢，
嗯，
对啊，这是老这是，但是有的家长就脾气比较急躁的那种，
嗯，
他就不能理解，
但是那你不能说作为一个怎么说呢经营者的角度来说，
嗯，
那你的客户他并不是让自己的小孩练成一个钢琴家呀，
嗯，
对不对，你只要差不多能这样，
嗯，
然后如果小孩和家长都觉得说 OK 了，那你只要他弹的不是特别烂，你就让他过了呗。你要选择一下自己的历程嘛。如果你单纯从一个老师的角度来说，
嗯，
哦，对你这个不好就是不能过，但你也是一个，
对，
说的难，
是一个很矛盾的地方。
对对，
那就是我是一个教学者，我就是要对教学质量把关。
对，
然后我同时还要面对的是家长，就
是，你面对的
是
客户。
对，
那会不会就是就是有新学生来的时候，你会稍微跟家长就是谈一下，说看看他们。想让他对他们的预期是什么，是想让孩子真的是学习到东西，嗯，然后进步很快，还是说只是一个业余的乐趣而已，
嗯，
会不会有这么一个就是沟通了解，
嗯，就是说一般开始的时候都是要打基础，如果是小朋友的话，
嗯，
打基础的方面是没有任何选择性可言的，就是你要学兴趣你也要打基础，对，你要考级也是打这些基础，可能学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有区分，有的家长是就是非常不想让孩子考级，
嗯，
也不想让孩子上台表演，
嗯，
就是我学这东西不要给孩子任何压力，嗯，他来了就是熏陶，嗯，他也在家也不练
OK，
来了就是熏陶一下就好了。但是有的家长是每天看着孩子练琴两个小时以上的这种，但是时间长了你会觉得差别很大。嗯，他们学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因为琴这个东西乐器就是要练的。
但是没关系啊，反正人家诉求也本来就不一样。
对，交学费了嘛。
但是你最害怕是一种就是。家长跟你说哎呀没有关系，我就是想让小孩就是熏陶一下，但是呢他又需要看到小孩的进步，就是他不能非常，
如果是我自己的学生的话，我会给他换一个老师，因为我就是
受不了就是需要在怎么说商场上，
对对对
对，你要调整一下自己的那个心态，
就是身份你要调整好了，
对，
有的时候你是一个老板，有的时候你是一个老师，
嗯，
对，而且你面对你自己的老师的时候你又是，
但是我更希望自己是一个老师，
嗯，
对，就做老板实在是不擅长
没事，大家这个都是慢慢摸索的，
嗯，
对，
对，
然后还有刚刚说的另外一件事嘛，就差点忘了，就是说当时除了老师带学生走以外，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合伙人也不在，
对对对，
他离开是因为去读书去了嘛，
对
对，但是肯定，但是这件事情对你的影响应该也很大，因为当初你们俩只有两个是合伙人，他又是你的朋友，你们现在还是朋友吗？
对，还是朋友，
这个还挺不容易
还是经常打电话
对，因为一直说就是最好不要和朋友一起合伙，
有经济上的，
对
对对
对
嗯，那但是因为我们俩都是对经济上比较大条的那种，
嗯，
不是很在意，就我们所有都是一半一半，
对，
嗯，
但是你这个更多的是一种情感上的，就是你会，因为我如果我一开始听这件事情啊，我会觉得感觉好像他有点儿，不能说背叛吧，那个太严重了，但是至少有一点就是
弃你而去。
对
对，
我当时也这么想，怎么就走了呢？说好的一起做到底，对。
对啊，
对啊，
就是那你怎么，就是那你现在有新的合伙人吗？
也没有，
是因为
还是自己做，
跟就是之前合伙人就是中途退出有关系。
是，对。
你现在怎么想这件事情？
这个心理上的落差还是很大的。就是说找合伙人，一定要，如果未来要还找的话，可能会觉得会找一个比较稳定状态的这么一个人，因为他当时是也没有结婚，也没有小孩嘛，然后身份也是不是很稳定那种，所以，他可能对自己的当时的在洛杉矶的生活不是很满意，生活状态包括情绪都不是很满意，所以他需要去再去深造，或者换一个环境，但是我都能理解他，特别能理解他，对，但是毕竟对我来说还是岁数很大的，对，毕竟对我来说就是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伙人，对，
所以这创业者合伙人也是要看，就是两个人一个是兴趣方面是不是一样，然后还有就是说看两个人是不是想在一个地方一起发展，因为创业这种事情是要延续很久的嘛，又不是说一年两年的事儿。
对，
而且我觉得还要看就是他跟你的目标，或者说他为了这件事情能付出多少，
是
就是这件事情对他的重要程度应该对两个人应该差不多，
对
才可以。那现在有人找你做合伙人吗？
对，还挺多的。
就你会怎么去考量他们适不适合？你既然还没有选，肯定觉得他们不适合嘛。
对，
就是原
因。因为有一些是专业外的，就是真正的老板或者商人，以这样的身份加入学校的话，我觉得也不是很合适，因为他们毕竟对艺术、对音乐的教育这一块不懂。如果完全不懂的话，我觉得他这个思维会不一样。就是说如果是纯商人或者老板加入到音乐这个教育这个行业来说，他会以利益最大化来衡量这个学校的经营，但是如果是我们来说，我们是对音乐比较热衷的，本身是做音乐教育来说，我们是以教学质量作为最基本的最核心的竞争力，对，所以我是觉得说如果这件事情做好了，利益会自然而然的就进来的，而不是说你一定要压低成本，压低所有的可以利用的资源来去赚取这个利益，所以这是教育行业来说，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你是不是更需要一个跟管理上面，就是不一定要懂钢琴或者说某一种乐器，更多的是从经营方面，就是一个管理的角度方面，其实跟你想法不一样，我觉得挺好的呀。要不然你们两个又会成为一个，就是两个钢琴老师在经营学校的这种状态。对，有没有想好
的是有管理经验，然后还懂一点音乐，对，
能带一些新的知识，然后
所以很难找。
哎，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学艺术的人的一种坚持。就比如说。你是学艺术的，所以你希望跟你一起的那个人也是懂音乐的，
对，
就很像有很多科技公司，就是说我一定要找一个
志同道合的人
呢，对，技术很那个，但是我其实不这么觉得，如果是我个人的话，我会想找一个跟我背景不一样，然后想法思维方式也不一样，只要性格就是本质上面是合拍的，但是想法和专业就是我希望其实是跟我不一样的一个人去做同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太不一样的话，你们俩在做决定的时候就会发生很多
冲突，
对，
而且会浪费很多精力和时间。
对，
那你说创业的话，如果给你一次重新选择的话，你会不会说觉得再多一个人比较好一点，或这样的话就你们三个人一起创业，然后呢可能就是做决定的时候也有一些帮助，或者说你看像他突然离开这种情况下，至少你还能有另一个合伙人。
其实人多也不好，人多也不是很好。因为做决定的时候就是太多选择了，就是你有你的想法，他有他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那这样的话到底最后听谁的是一个问题，所以到现在来讲我觉得自己做也挺好的。
OK，
就是说你想做什么你自己决定就行了，你也不用跟任何人商量。如果我有选择权，我想我可以选择 partner 的话，就是说我会选一个他可以听我的，他去执行。
OK， 那就直接找一个 manager， 找个经理就好了。
对，更倾向于一个经理。
OK，
问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如果让你从头再来，你还会选择创业吗？然后如果你创业，你还会选择做音乐学校吗？
应该会。 到现在还没有后悔过。
哦，
对，嗯，因为我觉得这个音乐学校还是很适合我的。
嗯，
对，如果在时间上来说，我们也是下午比较忙，
哦，
上午还是可以陪陪小朋友啊，
哦，对，
去做一些自己的生活上的事情，然后下午开始上课，一直到晚上，嗯，一段时间，而且，夏天是比较轻松的。
哦，夏天那不是说大家夏天因为不上课，所以都会上更对啊，会上更多的。
很多孩子都出去玩了。
哎，好像美国跟中国很有一个区别，就是一到 summer 到夏天暑假，家长都会特地请假带小孩出去玩。
对，
嗯，
对，
会有这种情况，
去 vacation 去度假。
对，
嗯，很多人都去度假了，回来之后
就发现老师话。哇，
对。
OK， 那行，那谢谢吴老师跟我们讲这么多他
创业的
事情，嗯，也希望吴老师的学校将来越来越多，然后分享开遍全美国。
也祝北美靠谱青年越办越好。
谢谢，
简直是官方的对话。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北美靠谱青年。然后呢，我们既然已经是官方对话了，是吧？那我们也宣传一下我们的官方平台，我们是在喜马拉雅上独家播出，然后大家搜索北美青年就可以找到我们，同时在微信公众号 Podcast 微博都有我们的平台吧，大家都可以是搜索北美靠谱青年。我们有自己的微信听友群，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回复听友群，会拿到一个 QR 码，扫描 QR 码就能加到我们的那个听友群里面，跟大家一块聊天。如果大家对节目有什么想法呢，或者说自己想参与进来呢，可以发邮件到80talkshow@gmail.com， 80是数字的80。最后谢谢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